高市早苗准备三月份访问美国，印太要变天，美国紧急动员。诡异的平安夜，上海惊人一幕，拉圣诞老人。乌克兰连环打击俄国能源，泽连斯基怒点中共卫星。白宫落命令，军方专注隔离委内瑞拉石油。各位观众、听众朋友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下边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5号喺东京演讲嘅时候透露，正喺度就明年尽早访问美国，并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一事展开协调。佢话设想嘅系或者会喺明年比较早嘅时期，喺日美之间，我同川普总统、外相同国务卿等各个层级持续紧密沟通。日本政府相关人士24号透露，政府已经就明年3月高市早苗首次访美，而且同川普会谈的日程询问美方的意向。日本方面希望在明年4月川普同习近平计划在北京举行领袖会谈之前，再度确认日美同盟的团结。他在演讲中谈到日中关系的时候指出，日本同中国的沟通大门依然敞开，东京致力于同北京建立建设性、稳定关系的目标，他在上任两个月以来始终如一，但他必须守护日本的国家利益、名誉和国民的生命。根据日本电视台引述知情人士披露，北京方面已经指示国内旅行社将去日本的旅客人数减少到目前水平的 60%。 听说中共官方还要求相关人士不得对外透露政府下达指示的这件事。日本政府相关人士指出，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相关数据，才能够判断实际影响程度。这个很可能是中共企图加大对日本施压的做法。就美国战争部发布最新2025年中共军力报告，受到日本媒体高度重视。日本政府发言人木原念礼拜四表示，中共在欠缺充分透明性的情况下，正广泛而且迅速地扩张包括核武和导弹战力在内的军事力量。日本将高度持续关注它的军事动向，并冷静而且坚定地加以应对。华盛顿时报日前披露，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还包含两项极关键的条款，被视为美国为可能与中共爆发的高强度印太大战进行国家级战时准备。第一项条款要求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及印太司令部司令在三个月内完成一项全面研究，评估美国能不能够动员80到100万预备役和国民警卫队支援现役130万人，应对台海和南海等高强度冲突情景。第二项条款要求五角大楼在明年4月前提交弹药和推进剂严重短缺的完整报告，内容包括储备、扩产能力、成本以及欧洲和印太盟友对美制武器的需求预测。这一条凸显了未来大战的弹药消耗量可能远超美国现有准备。该报资深记者比尔·格茨警告，这个研究绝非是例行规划，而是为中美可能爆发的高强度印太大战建立国家级总动员体系。它意味着华盛顿首次在体制层面评估如何进行全面战争准备。有网友分析认为，五角大楼明确表达，美国如果要面对中共这种规模的对手，必须重新构建全民动员、盟友联合、持续补给的完整战时体系。国防界人士更警告，美军正在催促国会尽快更新动员权限，因为现行制度过慢，一旦打起来会慢到致命。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接近预战状态。动员条款标志着美国战略重心已经从竞争中国转向准备可能的全面冲突，印太格局正进入急速重构阶段。而在中国，各地民变信号四起，有网民在25号的 S 平台发表消息说，真的没想到场内抖音已经有勇士在冲塔，组队武装造反了，共匪逼得民不聊生， 百姓不得不反，大把人企出嚟呼应勇士，呢、这个就系民心所向啊！影片中可见，有位网民呼吁全网寻找遇事敢做、心狠手辣江湖人一齐组队，引发海内外中国网民嘅热烈回响，个个要求加入。既然明知前路无望，为咩唔一齐冲出条路呢？不成功变成人，亦算系为后人发咗光。算我一个，我物理专业嘅，只要俾我足够嘅设备，核龙缩油我都能够整出嚟。十三亿穷人都系后备军团。对此，唔少中国网民喺海外 S 平台留言话：睇个样，高压煲嘅安全阀都喺临界状态啦！加油啊，自己国家自己救。有分析认为，中国嘅民情已经快到沸点啦，王朝颠覆嘅前夜巨变正喺度酝酿当中。观众朋友，而家系冬至后嘅19，冬天正系养足气血嘅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讲话，气为血之髓，气如果足够啦，全身嘅血液同营养先至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唔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攰啊，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唔够有关。想要从根本上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嘅补气18味。佢唔单止能够帮我哋增养补气、提升免疫力，仲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嘅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嘅质量，令到我哋瞓得更加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嘅资讯，欢迎即刻登入健康网站睇下详细嘅介绍啊！而家落单输入888，仲可以享受10%嘅折扣。下面系另一个新闻内容：诡异嘅平安夜，上海惊人一幕，祝圣诞老人。中共日益禁止民众公开庆祝圣诞节，拒绝过洋节嘅倡议逐渐从校园延伸到街头。就算中央政府并未颁布正式嘅禁止条文，但地方行政单位同執法机关嘅柔性限制竟然越嚟越明显。今年嘅平安夜，上海街头发生咗一宗因为扮圣诞老人而被警方带走嘅事件，再次将中共对外来文化嘅审查边界推上咗舆论风口浪尖。S 平台影片显示，一个女仔扮成圣诞老人咁嘅样，拖住自己嘅狗仔，向路人送苹果、送祝福。原本好有节日气氛，大家都觉得好温暖，好有氛围嘅感觉。结果冇几耐，女仔就被警察以奇装异服同扰乱社会秩序为由上前制止，并且带佢上警车，返去警局配合调查，做笔录。这个女仔喺发表嘅影片中话：这个系佢人生中第一次被警察拉，而且喺警局里边睇到咗一堆同样被拉嘅圣诞老人。不禁感叹，真系个魔幻嘅平安夜。呢段影片亦都令外界质疑，当纯粹嘅个人行为被贴上咗政治标签，民间嘅庆祝空间系唔系正喺度急剧萎缩呢？件事引发一大量讨论，网民喺度讽刺平安夜圣诞老人齐聚派出所过节，越嚟越北韩化，重走毛嘅路线。亦有影片显示，圣诞平安夜，北京王府井嘅天主教堂被警方封锁，大家只能够远远咁望住庆祝圣诞节。从网传嘅影片仲睇到，为咗逃避审查，民间打出咗中国版嘅圣诞老人，从广东到武汉，都出现清朝奸臣鳌拜坐上雪橇，向人们派送礼物。网友个个喺度讽刺话：鳌拜到死都冇谂到自己成咗东方圣诞老人，呢下中西结合啦，弘扬正能量几好啊！现实讽刺艺术。另外，在北京一家商场，虽然做了一些圣诞节的装饰布置，但现场竟然放弃了中共红歌，显得不伦不类。有网友嘲讽中共没有文化自信，我真的服了，不如你直接发文禁止过洋节好了。这个中国特色的圣诞节算什么回事啊？除了街头扮装受阻，代表节日象征的装饰物亦面临着拆迁命运。近期在抖音上，不少网友目击大型商场前面的圣诞树被无预警地撤除。一篇题为《杭州中心圣诞树为什么拆了》的贴文引发了几万网友的讨论。 民众个个留言表示唔理解，战日仲未到就拆。有趣嘅系，呢类拆除行为似乎处于一种试探性嘅状态。有网友观察到，有一啲地点嘅装饰喺被拆除之后，几日之后又重新组装。呢种拆咗又装、装咗又拆嘅奇观，被视为商场喺地方政府压力同商业氛围之间嘅痛苦拉锯。另外，亦有唔少中国网友爆料，在校园和各类群组中早有相关宣传，规定学校里面禁止过圣诞节，甚至还特别提及12月26号是毛泽东的冥诞。 S 平台网友透露，山西太原有一间小学不允许师生过圣诞节，还号召同学去看电影《长津湖》，并且要求写观后感。加拿大博主张瑶发帖文分享台湾和中国在这件事上的对比，台湾年轻人在做线上圣诞老人网站，送出260份礼物。中国女生在上海办圣诞老人发礼物被拉，在台湾做好人叫善的循环，在中国做好人叫寻人之事。有分析指出，中共统治进入高度敏感期，任何无组织无指令的民间善意活动都被视为潜在风险。政权的不安全感已经从政治领域蔓延到日常生活。当一个政权连圣诞老人都要拉的时候，他真正害怕的不是节日，而是人民的自发温暖。乌克兰连环打击俄国能源，泽连斯基说中共坐收渔翁之利。乌克兰军方25号发表报告，自从2022年2月俄乌战争以来，俄国在乌克兰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20几万人，并且损失28只船舰、2只潜艇。乌军表示，乌克兰安全局特种作战中心的远程无人机过去这一晚深入俄国南部邻国哈萨克的奥伦堡州，成功打击一座天然气处理厂以及俄罗斯南部的特姆留克港，导致两座大型储油槽起火燃烧，火势很快蔓延到大约4000几平方米。现场画面显示，滚滚浓烟直冲天际，消防人员正紧急地抢救这座位于亚速海沿岸的重要枢纽。这个是乌军在短短几日内对俄罗斯南部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的第二轮重大打击。乌克兰近来扩大打击俄国能源资产，目标从炼油厂扩大到管道，亦都增加锁定石油海运出口的码头，以及运输俄国能源产品的影子船队油轮。这一系列精准打击显示，几乎正试图透过瘫痪俄军后勤和经济命脉，动摇普京在和平谈判中的强势地位。面对乌克兰的连续重拳出击，俄罗斯国防部除了声称击落部分无人机之外，亦随即展开了报复，连续锁定乌克兰的能源部门进行打击。乌克兰能源部表示，五个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受到夜间袭击，意图在严冬中切断平民的供暖和电力，几乎当局痛批这是俄军将冬天武器化的残暴战术。据乌克兰媒体 RBC Ukraine 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伊雅先科的简报后表示，俄罗斯和一些中国实体的联系正日益加深，俄罗斯可能正在利用中共卫星提供的影像资讯对乌克兰国境内的能源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核下的打击虚假信息中心主任科瓦连科表示，中共实际上可能从战争的持续中获益，因为这个将会使到俄罗斯变得虚弱，而且对北京产生依赖，同时亦会消耗欧洲的力量。川普已经下定决心逼迫马杜罗落台。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官员披露，白宫已经指示美国军队在接下来的至少两个月内几乎完全专注于隔离委内瑞拉的石油。这名官员说，虽然军事选项仍然存在，但重点是首先通过实施制裁来施加经济压力。该官员还指出，川普已经私底下施压马杜罗，要求他离开委内瑞拉。他认为到现在为止的努力对马杜罗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普遍认为到一月底，除非委内瑞拉同意对美国作出重大让步，否则的话将面临经济灾难。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超过15000名美军集结在加勒比海地区，形成了庞大的军事存在。这个包括一隻航空母舰、11隻其他军舰和10多架 F-35 战斗机。石油是马杜罗政权的经济生命线。美国正在采取制裁和封锁的方式，试图摧毁这条生命线。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已经在加勒比海拦截了2隻走私委内瑞拉石油的船只。海岸警卫队还在追踪第3隻贝拉一号。贝拉一号在圭亚那登记，之前曾经帮助伊朗走私石油，现在逃向北大西洋。有分析认为，连续追踪被制裁的船只4日，但仍然未能够将它拦截。这个显示了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资源似乎没办法独自执行封锁和拦截委内瑞拉石油走私船的任务，或者将会需要美国海军的协助，或者放弃这次拦截行动。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